声检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警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局部呢是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13号小雨渐止转多云，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14号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气象部门依然发布了海区的大风警报，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会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海区呢13号是阴有雨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我们单位上线的单位，这个会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这两家单位的负责人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啊。下周三啊，我们的上线安排呢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宣传报道。开学伊始，学生呢也回到了校园了。那我们记者的目光呢也跟随着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呢走进了校园。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开学之后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校园食堂的联合检查啊，他们的这个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检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台记者武鹏、冯子航的现场报道。
检查组一行来到了连云港市苏州外国语学校的食堂，在食堂验货区，检查组人员检查了学校食堂的日常管理资料和食材供应商资质。
这边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台账的记录，大家可以看看啊，包括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都是按照教育局、市场局的这个要求啊，进行每天、每周、每月这个按时完成的。
食品留样的时候，早中晚啊，最好确定一下是谁留的样啊，把责任都写上去。
明白，明白
啊。
就每天那些问题会记在上面啊，你比如说哪边需要维修了，卫生不干净啊。
然后这一块呢，你看这边都有相关的问题嘛，你相关的问题嘛，你最好记录一下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修好的，时间点确定好，好不好？
好，好嘞。
检查组仔细查验米面油肉等原材料的采购凭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溯源信息，要求食堂严格落实所证所票制度，严禁采购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在加工操作区，检查组重点检查后厨的环境卫生、生熟食品分开存放、餐具清洗消毒等情况。
你看这里边的水剂各方面都消毒的比较到位，这样的话它为这些卫生，包括在微生物、大肠杆菌啊，都通过这个热力消毒全部能杀菌干净。然后他们学校呢，除了做这个热力消毒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有专门的快检试纸。他们快检试纸的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里边的一些我们一些快检试剂，然后能检测出来它的大肠杆菌一些微生物，看有没有超标，包括我们的洗涤剂有没有残留。
那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消毒间的话还是比较规范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
在备餐间，检查组检查了食品留样情况，要求专人对每餐每道菜都有留样，对留样的温度和分量都有严格要求。
请把那个称量的秤准备好，我要对你的留样进行复验。平时留样要多少克，知不知道？
我们都是留200克往上。
是的，你的留样是符合标准的。我们留样要求达到200克，目的是如果有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两次检测的准备。
三防问题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 检查组对食堂角落、排水沟等容易滋生病虫害的关键区域细致检查。
三防设施不到位的问题，这是需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检查都要立体的在检查，对吧？从天花板到它的墙面，到它的空调的这个通风口啊，到我们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防蛀网。所以说这几年我们的三防设施的检查，我们要求非常高，而且每家每年至少要过筛子两遍。
此次联合检查还核查了各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执行及各环节岗位职责明确情况，随机抽查工作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了解其食品安全知识掌握程度。
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就是说半学期的时候，我们还会组织对这一次检查的问题进行一次回头看，啊，要确保这个校园的食品安全，要确保学生这个舌尖上安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那对于这个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啊，这也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尤其是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其实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是高度重视校园的食品安全和学生的健康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呢，多次对校园的食品安全工作也是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要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而且要吃得安全。教育部也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四个最严的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全国中小学校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这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全国中小学校的食堂的硬件设备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也是明显的改善，制度体系也更加的健全了，食堂的管理监督也得到了全面的加强，校园餐的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上线节目的回顾。那么在9月10号，连云港市供电公司、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参加了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在节目现场，我们关注了听众朋友的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供电部门的一户多人口的用电政策。今年的2月份开始呢，省发改委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接替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通过这样的一项政策，可以让五人以上的多人口家庭按政策去申请增加用电的基数。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家住海珠区凤凰名都的刘先生一家迎来了好消息，由于二胎的出生，刘先生的父母搬来帮忙照顾孩子，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使得每月用电量大幅增加。了解到供电部门推出的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后，刘先生家成功申请，如今每个月的用电开支明显减少。
我们家呢，就是现在是属于多人口家庭，父母过来给我们带孩子，所以说爸妈呢现在跟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呢现在这个供电局呢，就是国家电网啊，出台的这项新的惠民措施，就是呢，对于这个第一阶梯，如果在至上呢，就是多人口家庭，五人以上的，就是， 给一个优惠的惠民政策，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多100度，就一年就多1200度嘛。对于我们这个多人口家庭呢，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惠政策。
据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5G 支援周颖介绍，一户多人口政策早在2012年就已在国家层面推行，旨在减轻多人口家庭的用电负担，但早期政策要求户口簿上需满足5人及以上条件，导致许多实际居住人口多但户口人数不足的家庭无法享受这一优惠。
就是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国家在2012年就是第一次试行居民阶梯电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可以享受增加这个一档的用电阶梯这个政策。但当时呢，因为也是江苏第一次实施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那个要求是以户口簿，然后就是在同一个用电地址的户口簿上满足5人以上的。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下，当时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江苏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优惠政策，突破了单纯以户口论的限制，同时扩大了相关认证资料的范围。如今在同一社区市内，即便户籍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人户分离家庭，也能够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房屋产权人可提供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以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本市县其他住址作为认定依据，从而享受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基数政策。
今年的2月份，出台了这个完善一户多人口这个阶梯电价政策的这个通知，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解除了这个无户口论，可增加了这个资料，就认证的资料的一个范围。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就是居民的居住证，然后流动人口登记的证明、社区的证明，就是。我们都认，就是你实际居住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然后你就可以来申请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阶梯基数的这个政策。
好，这是我们记者采访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细节啊，比如说这个电价具体怎么算，对于一户多人口家庭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用电基数阶梯电价是怎么来计算的。还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政策，我们供电部门是如何进行宣传推广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节目现场，我们连云港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的负责人对此是怎么来回复的。
好，看完这个短片涉及到用电政策的，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的车凯车总啊，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看过这个短片之后，我觉得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像刘先生这种情况，因为家里头老人过来帮忙带小孩，实际居住人口是超过用电基数的家庭应该是不在少数的，甚至有很多家庭呢，他其实并不知道有用电基数，阶梯电价是怎么回事儿。那车总能不能先从宏观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用电基数，实行阶梯电价的政策？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当中呢，刘先生这个
稍等一下，车总啊，好，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呢，刘先生这个家庭呢，用电场景是比较典型的，也比较具有代表性。那么首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向听众朋友和网友们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居民阶梯电价，用电基数是如何设定的，以及今年2月份省里面发改委出台的这个文件，从惠民生的角度对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和哪些意义。这个首先居民电价呢是这样的，是把居民的用电量划分为若干个档次，然后电价呢依据用电量的这个增长逐级递增，这是一种定价机制，也是一种制度设计。居民阶梯电价的这个制度设计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保障性，第二呢是公平性，第三呢是引导性。什么是保障性呢？我们知道，就是百姓的居民生活用电的价格是比一般工商业价格和工业价格低，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做价格设计当中是对百姓的民生用电是一种价格补偿机制，那么这种保障性呢，通过设定一档、二档和三档，不同的档次的电价，那么我们优先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用电，比如说照明、空调、电视机、视频、取暖等等，我们第一档的用电价格的覆盖面，按照国家和省里面的相关要求，基本上能够覆盖一个城市80%及以上这个普通居民家庭，包括低收入群体。这样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设定，让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是保障性。第二，公平性呢，的设计呢，是考虑随着用电量的增加，在不同的用电量的档位上实现价格的递增，这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中多使用者多付、少使用者少付的公平原则。同时电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那么从引导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也是引导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节约用电、节约能源，共同保护环境，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关于引导公平跟引导性里面，从长远的制度设计，就是说促进整个社会的全社会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意识的确立。大家知道电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电的资源的生产、配送、消费都要通过投入巨大的电源和电网资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能够主动的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为我们后续这个大气污染的治理、环境的绿化和子孙后代的良好环境的维护，以及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这项制度呢，从长远角度而言呢，也是一项惠民生的政策。这是从这个阶梯电价的制度设计的初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目前阶梯电价是怎么设定的呢？一般是按照每一户这个对于5人及以下的这个居民的家庭呢，是每月小于230度电，这是第一档。那么每月的230度电到400度电之间，这是属于第二档。大于等于400度，那是第三档。但是对于5人以上的家庭，就相当于刘先生刚才这个场景中，三代同堂，过来带小宝宝这种家庭呢，国家的文件要求和我们供电部门提出来的是各增加100度的用电基数，也就是说每户每月在用到330度以内的，属于第一档的电费价格。那么第二档呢，相应就是从330度到了500度电，就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就是每月消费大于500度电的，属于第三档的价格。这样呢，通过这次价格机制用电基数的变动，我们也扩大了这个百姓的用电量的在第一档的这个覆盖范围。实际上就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用电家用电器的增长，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那实际上用能是在增加的。但是通过这一次价格机制的再优化，我们在维持百姓用能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更享受到了更多一档电量的使用。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2月份，省里面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从原来的唯户口论，走向目前根据实际每一个城市居民家庭的组合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更有选择性的资料的提供和佐证，这样也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这种便民和惠民的这个措施啊用到极致。主持人，
刚才车总也介绍了，就是从原来的这个第一档，我们就拿第一档来举例子哈，从原来这个小于230度，到现在可以增加100度到330度。那这个电价具体怎么算哈？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他如果想有一个更直观的价格的话，可能就是要从算账哈来这个更清楚一些。那对于一户多人口家庭，我申请增加用电基数和不申请，这个电价能差多少呢？给大家算一笔账。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 刚才视频中刘先生这个家庭为例，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节约用电，我们维持在每个月的用电量原来是230度，现在是330度，那么我们一年相当于每个月我们可以多用100度电，但依然享受的是这个
第一档的
电价。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基数的变化，就相当于每一年让我们每一户家庭可以多用1200度，但是第一档电价的用电。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二档，就原来如果说没有调整的话呢，多出来的是1200度，是落入到第二档电价的价格中了。那么我们的第二档电价的价格呢，对比第一档是每一度多5分钱。
多五分钱。
哎，也就是说，如果说一年你能多用1200度电，乘上5分钱，一年我能减少60。这当然是对于节约用能的家庭而言。那么如果说我们进一步，说这个家用电器的增长，我们落入到第二档的顶格，那么第二档呢，就是每个月500度电。500度电，那就是对于一年来说的，我们用到6000度电。那么原来的这个用电基数呢，是设定在400，是第二档的上限。那也就是说，500对400也是在第二档里面，我们也多提供了1200度，享受二档电价的这个电量。那如果说政策变化之前，那就落入到第三档了。这样，那么第三档电价对于第一档电价的价格呢，我们为了体现这个用能的公平原则，那么这个加的是每一度电要加到3毛钱。那3毛再乘上每一年你多用1200度电，也就是说对于家庭而言，每一年多支出360元的成本。但是他享受到的用能的服务可以进一步的扩展。
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好像几十块钱一年，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并不多，但对于千家万户来说，那么很多符合这样条件的一个家庭，算起来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这个钱数还是
非常可观的，
非常可观的。
是的，
过日子还要精打细算，好政策还要让更多的人去知道。那车总该如何去宣传来推广这样好政策呢？
好的，主持人也把这项政策呢跟广大的这个电力用户啊和我们市民朋友做个介绍。首先要提醒两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扩大增加用电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它是分两种这个佐证材料的。像我们传统的用居民的户口本去开具这种证明的时候呢，这是长期有效的。那么我们刚才增加的这种受理资料的范围呢，包括我们这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公安和社区开具的这种流动人口的证明、居民的暂住证，这个呢有效期呢政府给的是1年。也就是说，当您的这个一户多人口的用电习惯持续进行下去的话呢，在每一年一个结束周期之前，还要提前就是续签续报，这样也便于后续继续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同时呢，对于说这个长期是几代同堂，一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呢，也可以考虑也把户口迁在一起，这样就是能够持续长久的享受这项优惠政策。那么如何更进一步的向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这个介绍我们这次这个政策的调整跟惠民的政策呢，在线上跟线下我们提供了多元的这个政策介绍的窗口和平台。第一呢，我们政府的网站是有的，第二呢，我们国家电网的网上国网的 APP 软件，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跟查询有实时的公告。第三呢，在线下一些我们的这个社区和我们的电网营业供电营业厅也提供相应的。
好的啊，也会提供相应的这个查询或者是咨询，也欢迎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啊，可以到我们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营业厅呢前去啊，这个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在9月10号单位上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关注了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应该来说呀，一些住宅小区的消防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有的呢是居民呢把东西呢堵塞在消防通道上，有的是停车啊，有的是用一些杂物来把这个消防通道都 这个都放置在消防通道内啊，导致消防通道的拥堵。还有的是楼道内呢堆积杂物，还有的是消防设施设备老化缺失啊，在部分小区啊，就连消防器材检查表也是敷衍填写的，甚至长期没有更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近日，市开发区郡望府小区五号楼的居民反映，自从2019年入住小区以来，住宅楼内的消防栓一直没有水。
你们是高层还是多层那种啊？
多层。
据您了解，是只有你们这个五号楼没有水，还是说整个小区的消防栓里面都没有水啊？
都没有。我之前看过其他单元的，也没有。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随机走访了郡望府小区的两栋住宅楼。记者看到住宅楼内的消防箱上面，小区物业张贴了消防器材检查表，最后一次检查日期为2025年9月3号，检查情况显示消防栓正常。记者现场打开了住宅楼内一处消防栓的阀门，发现消防栓并没有水流出。居民说，小区共有60栋住宅楼，消防栓里面一点水都没有，消防栓形同虚设，这让他们对于小区的消防安全感到担忧。他们希望消防隐患能够早日消除。
你花个70-80万块钱买个房子，在里面连安全的保障没有了，那你还搞什么搞呀？物业你不管你怎么服务，对吧，你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你要保障。
肯定感觉有危险啊，肯定必须要保证有水啊。
海州区的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建成于2013年，最近居民反映小区也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
就是有设施都坏了，还有它的消防通道长时间被占。
是最近几年这个消防设施都有损坏的吗？
记者来到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发现紧邻小区南门的这一排多层住宅楼，消防栓上面都没有张贴消防器材检查表，消防设施破旧，有的消防栓管道锈迹斑斑，还有的消防栓报警按钮已经脱落。另外，小区内的消防通道被一些车辆占用。
日常物业会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吗？
检查，反正我也不是没在意这个事情，反正我弄到底我应该定期检查吧。我看黄线不经常画吗？
但是我看里面的设施，有的那个按钮都脱落了，然后有的水带啊，包括那些管道啊，都生锈了。就是作为居民来说，您希望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定期检查弄好了。按照消防又不是有那个消防规定是怎么做，就按照那个去做就行了。
还是希望物业能够加强一个管理。
对对对对。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消防部门之后，消防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后续他们有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整改？我们来听现场消防部门负责人的回复。
好，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特意提到拧开这个消防栓之后发现里面没有水，但是在这个最新的9月3号的这个叫消防器材检查表上面也写着，检查情况显示叫消防栓正常。那陈支队，这个涉及到消防安全问题，看了短片当中反映的问题，您有何感想？
好，主持人，刚刚啊看了视频中短片中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暴露出啊我们这个小区里面一个问题，就是消防安全巡查流于形式啊，这个消防通道这个被占土啊，以及消防设施啊不能啊这个保持完整有效啊，这里面啊暴露出啊我们这个物业管理这个公司啊主体责任不落实啊，日常管理啊不到位啊，也反映出啊，这个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可能也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一旦发生啊火灾以后啊，可能会延误这个救援的时机啊，给人民啊生命权，人民生命群众的生命财产啊，造成这个一定的危害。
嗯，好，那陈支队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我们正常的这个消防栓打开之后，一定会有水流出来吗？如果没有水的话，有可能是哪些情况造成的？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的消防栓啊，打开啊，一定是有水的，这个消防栓里一定有水，而且要保持一定的压力，这样子才能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起到这个灭火救援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作用。
嗯，
这里
这是个常识哈。
对，这是一个这必须要有水的。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问到的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有水，
没有水啊。这里面呢，我想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整个管道包括是有水的一个是在管理的时候怕一些误动作，或者有些这个居民啊，就是可能这个有些不知道情况的把这个小火栓打开这个造成这样一种误操作有的这个物业他会把阀门关起来，就通往这个小区楼道的阀门关起来所以造成这个可能小火栓没水，但是呢一旦发生火灾时候呢，但是他去再去把这个小火栓打开把阀门打开再把水送上，但是这样呢也是不对的，这样也是延误了救援的时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火栓没有保持完好有效，损坏了这里面呢，主要呢，我想在连云港呢，我们这里面主要可能存在连云港这个地基原来是这种海，原来都是海这个地基比较松软比较松软这样有时候会造成楼体的这个下沉会把这个管道破坏掉拉断造成这个小火栓没水造成小火栓没水。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有些消防设施会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我们有些小火栓的水是从高位水箱这个以及消防泵房打上来的有些是从高位水箱靠重力自由流下来，但是呢如果有平时疏于管理没有保证泵房完好有效它的水压就打不上来。第二个高位水箱你如果里面的水被漏掉或者说这个水没有了也保证不了这个水压这个按照重力自流这样流下来的话，那它也不能保证小火栓里面有水所以说这三种情况会造成我们这个小火栓里面没有水。
刚才短片当中也反映的一些问题，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消防检查呢比较敷衍对一些老旧小区我们已经看到消防设施已经陈旧老化甚至是缺失了，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就偏偏没有。那么对于郡望府呢，本来这个消火栓它这个没有水，但是它上面也要写着说这个是正常的，那对于消防设施日常的这个巡检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主持人根据我们江浙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及高层民用建筑以及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明确的规定一个是住宅物业这个服务企业要对自己管理的公共区域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平时进行检查进行管理对每日应该对我们的消防设施里面有几类要进行巡查这里面包括消防通道消防车道是否被堵塞要进行巡查。第二个是对消防设施是否这个完整是否这个器材是否齐备进行巡查。第三个就是对我们一些应急照明灯包括我们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进行巡查。这个是巡查的要求。还有一个是叫消防安全检查。这个是一个月一次。这个是需要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带领一些相关的人员更加细致的检查对一些重点的部位，比如消防水泵房包括消防控制室以及刚刚我提到的这些上述的几项消防设施消防车道包括我们的疏散指示标志，这是一次全面的检查，这个是要达到一个月一次。所以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消火栓上写的那个检查记录所以说它应该是按照它这上面我刚看了，它应该是月检查的记录，它应该对它的水压进行测试，结果它上面写的可能如果它是它是检查的它就是流于形式了
那对于短片当中反映出来这两个小区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好，这个对上面反诉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后将立即责成辖区的大队到现场核实查明存在问题的原因如果是对主体责任不落实物业管理主体不落实的我们将依照法律规定对相关的责任人员包括管理员包括这个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就是我们将联合住建部门包括社区街道共同 这个研究啊，这个对他们这个督促他们要整改啊，落实整改的资金、人员啊，包括实现啊。这里面呢，可能也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有些啊，可能不一定是管理上造成，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有的是这个一些自然情况造成的，这个可能需要动用小区物业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里面还是请啊，这个广大群众啊，要支持这项工作，为了公共安全啊，对，在这个动用维修基金上面啊，大家要积极的赞成啊啊。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对这小区啊，我们会叫辖区的中队啊，加强对情况的熟悉啊演练啊，并且啊到小区啊开展这种培训。对一个是对物业要加强他们扑灭初期火灾能力的建设啊，对居民啊要对他们啊这个疏散逃生啊初期的啊进行一次培训啊，提高大家自防自救的能力。
好，我们刚才呢说到了消防安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聊聊用电的安全。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说啊，用电的撕拉乱扯现象也是非常的普遍的。小区上空的一些蜘蛛网看起来也是乱糟糟的啊，不仅不美观，而且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值得欣慰的是，一些老旧小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线缆隐藏起来了啊，也亮出了美丽的天际线。但是在港城仍然有一些老旧小区的用电改造还没有启动，小区的居民也都担心安全的这个，也都担心这个用电的安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记者在海珠区南小区走访看到，由于小区建筑年代久远，缺乏统一规划，不少楼栋外墙及楼栋之间挂满了各类线缆，既有居民自用的电线，也有通信网线等，它们相互缠绕，纵横交错，如同蜘蛛网一般悬在空中。部分电线甚至因老化出现外皮破损、下垂等情况。不少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市容，而且容易产生用电安全事故。
他们这个东西肯定有安全隐患，因为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电线它总归它现在是好的，那它这个东西要放在上面，有的时候刮刮风啊磨磨，它外面皮磨掉了。那总归是有安全隐患的，是吧？而且你看那个，那一圈搭下来的，要是有老人或者什么的碰到了，摔一跤，这责任算谁的，对不对？
就是这个电线拉得很乱，而且不美观，容易引起失火等一系列的那个安全问题吧。当然是更希望它能排除一些安全问题呗，拉得不要这么乱了，肯定是以安全为主啊。其次才是美观问题嘛。
在海宁中学周边的部分老旧楼栋也存在类似问题，不少楼栋的外墙、单元门口甚至防护栏上，数十根线缆密密麻麻地纠结在一起，安全隐患一目了然。居民们希望能尽快整治。
首先从这个市容市貌上，它就过不去吧，对不对？它撕拉乱接的，那危险度也不一样。
这种情况嘛，反正如果说我自家，你说包括前面那个房顶上面全是网线，跑得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都到处飞。你说这些地方到处飞，你哪天真正下雨啊，或者短路时候的引起来火灾干嘛的，你说这些老小区有没有用？虽然说楼栋里边都配那个消防器材灭火器，但是真正起来真没有用。
按照我市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要求，电线、网线、缆线要基本入地入槽，电力企业应该综合考虑老旧小区电网安全性、可靠性和未来发展，积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对老旧小区电线的改造，消除空中蜘蛛网，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好，那刚刚呢我们来了解了关于这个小区啊上空的这个蜘蛛网，所谓的蜘蛛网啊，就是撕拉的一些电线、电缆线，包括其他的一些通信的一些线路。那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说呀，这些空中的蜘蛛网确确实实第一感官不好啊，就是会给这个小区的环境呢带来一个这个感官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还有呢，就是最重要 到的，还是会带来一定的用电的安全隐患啊。就像我们居民说的，真的很担心。那看看到处啊、这个撕拉乱扯的这些电线啊，还有一些是这个布置的布局的也不是特别规范的啊，这种电缆电线的这个布设确实让人感觉到不安全。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小区的居民呢，肯定是心中还会有一定的担心的。那我们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居民啊，对这种现象也提出了，也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政府部门的关注，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啊，对于这种现象来进行及时的整改。那我们供电部门对此问题是怎么来回复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我们供电部门的回复。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呢，老百姓对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电线撕拉乱扯这种乱糟糟的这个现象，其实对安全性感觉到很担忧。那接下来想和车总进行交流。其实短片当中反映的两个老旧小区主要是在南小区。那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对于我市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用电这一块哈，主要是改造哪些方面？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先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喂，你好。
你好，您什么您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个重度盲人哈。一级盲，说是四级残疾。假如出交通事故，对方也赔钱不够，家属还没出院呢，就是说这个残联给民政是有没有补助？
针对交通事故，这个是没有补助的，就是按照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保险规则来进行赔付。
哦，对，医保卡他也不报。
对，像这种由第三方导致的，这个都是医保是不赔付的。
哦，但是有什么救助吗？就是残联给民政有救助呢？
这个你们家是不是低保户啊？
不是，我是吃联上补贴的，我是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那发生车祸的是您家人是吧？
对，我家属也是个残疾人，四级残疾，我是一级残疾。
就是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个呢是针对于第三方导致的，比如说交通事故也好，还是按照保险条例来赔付。然后呢，你如果因为重大变故导致的家庭困难、家庭生活困难，你可以到这个民政去咨询一下。你是哪个县区的？
我是东海的。
东海的哪？
东海
哪个乡镇？
石梁河镇。
石梁河镇哈。石梁河镇，你们当地残联有没有给你们买商业保险？
对，那个残联给买了吧。
是这样啊，第一，你先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残联，东海县残联，然后呢，咨询一下，就是他们这个商业保险有没有包括这种意外保险，然后就是有没有可以赔付的，就根据你的情况，你去咨询一下，能不能去赔付啊？商业保险有没有赔付啊？另外，你在
商业现在可能我听他们说。也就赔你占哪分几分责任呢，他就赔那个了。
不管赔多少都给你赔就可以啊，对吧？
对。
是吧？你这个不管赔多少，你只要你参加了商业保险，如果他能给你赔付，不是很好吗？
对，他就赔 我占七分，我占三分，他占七分，
对，那你就是第一步，我就跟您说您要怎么做，您要怎么做，您听一下，好吧？我给您的建议，您要怎么做？第一呢，你要马上和财联联系，然后联系什么呢？联系呢，你商业保险公司的电话，然后你现在呢就跟保险公司去联络。去跟保险公司去报案啊，报案之后呢，按照保险公司给你的要求准备相应的资料。如果他给你赔付的话，肯定是需要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这个你要准备好，好不好？
好的。
就第一步，你要和你们当地财联联系去，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投保的那个商业保险公司的电话，有的话呢，你就马上跟他联系，跟商业保险公司联系，好吧？
我没有，我是
没有就问财联，没有就问财联。没有马上就问财联，别耽误，因为保险它也是有赔付期的，就是过了那个报案期的话可能就不行了，所以马上今天就给县财联打电话询问一下你们投保的保险公司的电话，说我这边我要报案，我要联系保险公司，好吧？
哦，
今天就打电话联系啊。好，那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他能不能赔付，你先跟保险公司联系，然后咨询一下。啊，如果能赔付不是更好吗？如果能赔付的话，
都十几天了。
你看到十几天了哈，你这个，那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吧，今天你就去打电话联系问一下好吗？
哦，
啊，
行，
啊，好吧，第一就跟保险公司联系，然后你听听保险公司怎么说。如果他给你赔付的话，会让你提供相应的资料，准备好资料，然后到保险公司柜台去办理，好吧？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你这是交通事故啊，交通事故，然后呢按照这个保险的规定，交通事故由第三方进行赔付，然后但是你由于这个交通事故如果导致家庭生活困难，你可以就是你进行第二步，到你们乡镇财联，到乡镇的民政，你们有个民政窗口，就是乡镇办事大厅有民政的窗口，有吧？这都知道啊，就是到民政窗口去反映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就家里面都是残疾人，然后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了家庭的这个经济比较困难，问问我们民政部门有没有这种临时的救助。
好的，
临时救助，明白吧？是临时救助啊。
哦，
对，临时救助啊，对，你现在就需要最重要的先去和你们当地县财联联系，看问一下保险公司的情况，好吧？和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啊，先和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啊，然后呢，按照保险公司的这个要求来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如果能报保险的话。第二就是第二步不着急，就是因为你这个还没出院嘛，现在是不是？
对。
没出院也不着急，就等你出院所有的报销都结束之后啊，然后你因为你要临时救助的话，你得说出自己的原因呢，比如说你这个个人支出了多少钱，家庭经济情况，我现在享受的补助，这些都是你提出的依据，提出申请临时救助的依据。好，
好的，
这个不着急，等到出院的时候再去办就可以。
好的，谢谢。
好，再见。
谢谢。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供电部门对小区蜘蛛网的这个现象整治的回复
有哪些要求。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啊说的这种老旧小区的涉及到的电线啊线缆的改造，它一直是这个市委市政府我们广大居民百姓包括我们这个电力公司相关单位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呢，它逐步呢是从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啊，从一个单体的一个小区的延伸，包括未来的继续用电，接网接通讯，就是存量的这个线缆的现状，随着发展和管理，它会逐步像视频中就走向这个比较杂乱的这种情况。那么从居民的这个用电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这个电力公司呢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那么会同这个市里面的有关住建部门，对每一年呢，我们按年滚动，对每一年全市的老旧小区，根据这个设施的老化程度、建设年代的久远，包括一些公共资源配套的 不全面等等方面啊，我们也有一个排序。然后近三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三年以来我们共计对全市156个这个老旧小区开展了用电方面的改造，涉及到的居民呢就是7000余户，也使这一部分改造的百姓们呢享受到了规范安全的这个用电环境。后续呢我们也按照视频中啊这个广大市民朋友给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跟建议，会同政府部门呢加大这个用电小区老旧小区的用电改造力度。具体的改造内容跟相关的专业方面的介绍呢，我们请我们电力公司配网部的张志伟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我们有请配网管理部主任张子伟张主任哈。那短片当中这两个老旧小区居民其实对用电线路改造非常期待的哈，怎么来推动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实施呢？
好，主持人，因为老旧小区的用电设备改造啊，为了保证他们这个尽快的落地尽快的实施，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第一个是主动担当规划先行，我们要主动对接政府社区居民，了解他们对于老旧小区用电设备改造有哪些方面的需求，我们要安排相应的人员到现场细化方案，要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制定这个改造项目，同时我们要协调调配资源，保证我们的项目早日的完成审批完成开工。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要协同共治凝聚合力，因为老旧小区的改造需要我们的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我们供电线路单位还有一些通信网线的权属单位共同参与共同发力，我们要依托街道社区的一个沟通平台，做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政策的解释和施工的协调，争取广大居民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推进改造工作的顺利实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到保障民生高效实施，因为改造工作我们要坚持少停电多安心，我们尽量开展带电作业错峰施工等举措，尽量的减少改造施工期间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彻底的把我们的一些线路老化用电负荷紧张的问题解决掉，早日让广大居民用上这个安心电放心电。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 着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三啊，我们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您届时呢关注收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见。